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嘅会友请我去参加一个嘅宴会，一去到佢就话牧师牧师，我带你去坐，我就绝对谂唔到佢就招呼我埋去坐喺主家席嗰度，我就觉得我唔适合坐主家席啊，我就话我不如坐第二度啦。佢话唔系啦，牧师你一定要坐呢围台，咁我只好咧就好勉强咁就上到去。我话我唔适合咧吓。我應該坐第二位好啲，咁仲有咁多貴賓，應該佢哋呢陪主人家坐。我上到去先至發覺原來佢全張台都編好曬位，寫咗名喺度。咁我就諗如果我今日冇嚟，咁就真係好尷尬啦。原來佢一路等住我嚟，而且呢咁專程安排我坐喺主家席嗰度。咁結果就嗰晚一齊大家好開心嚟到用嗰個嘅筵席。筵席是让我们觉得很喜乐的，筵席是很丰富，中国人吃饭都是一道菜接住一道菜，是很丰富，但筵席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你可以跟主人坐在一起、啊、那晚大家聊天，大家一起交通真的很开心，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跟主人在一起是多么开心。所以原来在旧阵时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能够坐席在一个筵席里面是很丰富的。请大家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圣经说，同席的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不知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有份一起吃饭是几咁的有福。天国就好像一个筵席一样。原来以色列人大概都是东方人，所以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很注重吃饭。大家坐埋一家人一起吃饭几开心。如果开饭的时候越多人埋位，越多人埋嚟食饭就越喜乐，哇，成家人可能两围台三围台一起食饭，几热闹啊，几高兴。筵席是表示喜乐。第二方面，筵席是表示丰富。食饭我哋可以任你添饭㗎，你唔够饱就添多碗饭啦，哇，啲餸呢係好多喺度任你食㗎，你鍾意食咩餸就食咩餸。天国嘅筵席係何等嘅丰富。但第三样嘢更加重要，点解筵席你去参加人啊一啲嘅婚宴一啲嘅宴会，点解你咁喜乐？因为你可以见到好多嘅朋友，而且更重要嘅你同主人喺一起。如果你被邀请埋去坐喺主家席，我谂你会觉得係好兴奋好荣耀嘅一件事，因为你嘅主人就坐喺你嘅旁边，佢好诚意咁招呼你，佢特别嘅同你交谈。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是有份在神的筵席里面，因为天国是很丰富的筵席。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能够跟耶稣一起坐席是你最大的福气。神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因此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参与着一个天国的筵席。基督徒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基督徒应该充满信心，基督徒应该觉得自己是很丰富，因为我们同神一起共享筵席。但不知为什么我发觉有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都好像愁眉苦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贫乏，很多东西我们好像我们都没有拥有一样。其实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最丰富的。请大家一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希望大家都捡一捡去后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找到之后请大家一起读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请大家好好留心呢一节嘅圣经。呢节圣经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嗰种嘅福气系何等嘅大。当你接受咗耶稣基督嘅救恩之后，你就拥有喺天上面各样，系各式各样，唔系地上面嘅福气，唔系物质嘅享受，而系属灵嘅福气，神俾过我哋。你嘅祷告神垂听，你嘅疾病神按照佢嘅心意佢会医治，神加恩典俾你，神将喜乐俾过你。你几时带住罪担，神就将你嘅罪担除去，神赦免你，神赐你有内心嘅平安，神赐你有永远讲唔出嚟满有平安嘅大喜。天上面各样属灵嘅福气是几咁丰富呢？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让我哋觉得我哋现在系参与紧一个天国嘅筵席，我哋系何等嘅有福，因为你已经被邀请，而且你已经可以享受紧一个天国属灵嘅筵席。但当时当耶稣咁样讲嘅时候，耶稣就想举一啲嘅例证，讲明点解有一啲嘅人唔能够享受佢嘅筵席。请大家再打开路加福音第14章，我哋嚟睇下耶稣接住讲咗一个乜嘢嘅比喻。第16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我哋嘅主是好好客，他乐意邀请所有的人来参加他的筵席，而且这个的筵席是尽量请，宾客越多岂不是越开心？宾客越多岂不是加宾满堂吗？那种的喜乐，那种的丰富是几咁的伟大呢？但是第17节，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来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原来犹太人请客的习惯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大概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乡镇城市里面，那这个主人就会派一个仆人出去，去到要请那些人客那里，下个礼拜三我主人请客，晚黑你有没有时间来呢？那些客人就要答复那个仆人，我可不可以来？通常他们会想一下，啊，礼拜三我都得闲，而且这个主人请我真的很光荣，我一定要去。于是他们就欢欢喜喜答复这个仆人，就说好，我答应你的主人，我会去参加他的筵席。但到底礼拜三晚黑几点钟？5点、6点、7点、8点，几点入席呢？就会不是预先讲明的。然后到了礼拜三宴会那一天，主人就会计算一下，到底我今天请了多少嘉宾来。于是他就会叫厨房很丰富地准备。如果3到5个人，可能他会杀1-2只鸡招呼他们。如果那些宾客有10到15个，可能他需要劏一隻的羊来到招呼宾客。但如果来的宾客是很多，大概35到75个，这个主人就会考虑连他养的一隻很贵重的牛，牛在当时是非常之名贵的，他可能都愿意杀一头的牛，以至能够宴会宽待这么多的嘉宾。于是主人就吩咐你即刻准备好了。当准备得7788的时候，他会再打发仆人第2次去邀请那些嘉宾来。这个仆人就会说，请你现在来，主人已经预备好很丰富的筵席在这里等待你，请你来。所以当时的上流社会就有这样的俗语，如果不是你2次来请我，我不去，就是很有价值。到那天仲要特别打电话提你，喂，你答应了来的，今晚6点来我家吃餐便饭，哇，要很多的提醒你，然后呢你才来。 所以那個仆人呢就再按照主人的吩咐出發去請那些人來。如果到個仆人來到你那裡說現在主人預備好請你來，你起那陣時話唔嚟，我唔得閒啊，我有事啊，或者呢我唔方便嚟，呢個喺猶太人裏面係一種好大嘅侮辱，對主人家係非常之冇禮貌嘅。因為你以前答應咗嚟嘛，而家乜都預備好曬啦，又大排筵席等你嚟，你竟然間唔嚟，係一個最大嘅侮辱。所以當時聖經就係用咁樣嘅背景，嗰位個仆人就出發啦，佢話請你而家嚟啦。各位啊，你知唔知道神已經預備好曬，神已經好豐富嘅為我哋預備一個嘅筵席，你只需要嘅係親身嚟到去出席，你而家就嚟啦，請你嚟啦，因為主人預備已經預備好啦。所以呢一個嘅比喻第一段係講到邀請。各位，原來你同埋我已經被邀請去赴一個好盛大嘅筵席，因為神為我哋預備嘅係非常之嘅豐富。各位，你有冇接受呢一個嘅邀請？你有冇進入神嘅豐富嘅裏面？點解今日好多基督徒好似仍然唔發覺神為我哋預備嘅係好豐富嘅筵席？我哋好貧窮，我哋好貧乏，我哋仍然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嘅靈命係好軟弱。各位，我哋未進入神豐盛嘅恩典嘅裏面，求主幫助我哋。然後呢個比喻進入第二個嘅階段，請大家繼續睇，發覺原來嗰啲人喺度推遲喎。第十八節，眾人一口同音嘅推遲，唔知點解咁奇怪。今日神為我哋嘅預備嘅筵席，都有好多人推遲，大家係異口同聲、同一口徑嘅喺度推遲。我哋睇下佢哋嘅理由係乜嘢。頭一個說，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請你准我遲了。實在好有道理，買咗笪地，我要做生意，我有新嘅成交，我趕住要做完嗰啲嘅手尾，點可以去參加你嘅筵席？我嘅生意而家正係發展，我冇辦法嚟教會，我唔可以多啲時間讀聖經，我冇時間，我正係如日方中嘅時候，你諗下，嗱，聽日我係要飛去美國，下個禮拜我係要去歐洲傾生意，我邊度有時間呢？有好多嘅人，有好多嘅藉口，係話我唔得嘅，我冇辦法嚟享受神豐富嘅筵席。第二個嘅理由係乜嘢呢？第十九節，又有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遲了。這個人又是有大的發展，可能過去他得幾隻牛不夠用，現在他的田越來越多，他很有發展。這個人可能在事業上面一路升級，他掛住他的工作，連禮拜日可能都要去翻工，我哪有得閒來做禮拜，不要再煩住我，我根本沒有時間祈禱讀聖經，我的事業緊要，我有五對牛啱啱買入的，我要去試一下，請你准我遲了。幾堂而皇之的理由，怎可以離你這樣的宴會？我們再看第三個人，他有什麼理由呢？二十節，又有一個說，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啱啱新婚，我怎都要陪下我的太太的。根據舊約聖經摩西律法的規定，如果大家回去看生命記第24章，一個啱啱結婚的人可以不用當兵一年，使你的妻快活。啱啱結婚那麼緊要，我一定要多點時間在家裡，我怎可以來這個的宴會？三個人都用三種的理由來到去推搪。各位，這些的理由成不成立呢？有人說每一個理由都是包住一個的謊言。我們看看這三個的理由根本站不住的。第一個的理由，他說我買了一塊地， 必须去看看。有哪一个人买地不看清楚呢？除了香港的买楼花，间楼在哪都不知道，那么买定先。如果不是你一定呢揀好耐啊，睇屋都唔知睇幾多次，又叫埋太太睇，叫埋啲阿叔去睇啊，搵啲有經驗嘅人又睇下啲方位啦，光唔光猛啦，向南定向北啦，呢間樓呢幾耐樓齡啦，我哋唔會做一樣嘢，我哋一定好仔細。可能你話近時啲東方人唔係啊，好似中國人做生意，總之一口咬定啊，講一句就係金㗎啦，我應承咗你，我一定成交㗎啦。咁呢遲啲先至完成埋嗰啲法律手續都唔定，我應承咗，總之我肯買㗎啦。咁而家呢或者去睇下，因為呢個字喺聖經嘅裏面有少少係法律上面嘅責任，所以佢話必須去看看，即係佢要完成埋嗰個法律嘅程序。可能以往呢係口頭應承，而家要去簽地契呀，要去辦手續，但無論如何根本講唔通，絕對唔會咁輕率你就做成一單嘅生意。你一定事前呢查過曬。而且通常猶太人請客呢係日落之後，因為佢哋每日工作，日落之後就係另一日嘅開始。咁請客呢多數就係黃昏嘅時候嚟人哋個屋企食飯。咁日落黃昏請問睇地睇得幾耐呢？冇幾耐天黑㗎啦嘛。咁都唔爭在嗰幾個鐘頭，咁就第二朝去睇啦。所以呢一個人係分明推搪，佢以經濟嘅理由，我因為要喺事業上面，我要賺埋呢筆嘅錢，我要買埋呢笪嘅地，我冇時間啊！對唔住，我冇時間嚟。第二個人佢嘅理由成唔成立呢？通常猶太人係好窮嘅，頂多普通嘅人家，好叻好叻就有一隻牛，有錢啲兩隻牛。如果五對牛十隻是好大好大的數，證明這個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富有。咁有錢的人去試一下啲牛，唔使勞動你乜乜總裁出面啩，請個工人試但搵個伙計去睇下啲牛就得㗎啦。根本佢話使乜你去試啫嚇，而且嗰陣時係黃昏嘅時候，牛一定係試過先買噶嘛。正如你買部車唔會未揸過就買，有時我哋去買啲電器嚇，甚至去電器鋪買個電燈膽都話試下先嚇，著唔著咁先買翻嚟。你買個洗衣機啊，買個電飯煲，你都會試下，然後你先至買。冇理由買五對牛唔會預先試，而且都唔使勞動你主人家去試，你搵個仆人就可以做好呢件事㗎。證明佢分明喺度推搪，佢為咗事業嘅緣故，為咗佢發展嘅緣故，佢放棄咗嗰個豐盛嘅宴門。各位弟兄姊妹啊，會唔會呢一個都係我哋今日嘅寫照？太多人話我冇時間讀聖經，我冇時間去參加聚會，我甚至連嚟做禮拜都係好勉強，因為呢我有太多嘅嘢去做。我哋忽略咗神嘅邀請，我哋冇去注意神俾我哋豐盛嘅原因。第三個嘅人，佢嘅理由都應該可以成立啦啩，啱啱結完婚，有人就諗幾個理由出嚟，結完婚最好去宴會，因為可以帶埋咁靚嘅太太去，所以先至明白點解啲太太又要變髮啊，著件靚衫，因為有得去飲啊。咁可能個丈夫唔去，個太太都話你要去啊，你要去啊，帶埋我去。但其實我哋讀聖經有時又要留意一下猶太人嘅習慣，所以唔好解錯聖經。原來依個理由唔成立，因為猶太人請客只係請男人啊，太太就冇份噶。所以呢做呢一個人佢嘅理由就係話，我點都要陪住太太，唔可能我自己一個人去。雖然佢哋係新婚，但係去食飯都係幾個鐘頭啫，食完飯咪會返嚟㗎啦，點會冷落咗嘅太太呢？所以亦都係唔成理由。會唔會有好多時候我哋為咗家庭好多嘅問題，我哋放棄咗我哋面對福音好多嘅責任。 香港面对97，好多人考虑移民，我就知道有好多嘅夫妇因为咁样有好大嘅冲突，其中一个想移民，一个话唔好移民留喺香港。点睇呢？边样先至啱？系信服神嘅带领啦，或者话香港好多嘅机会可以侍奉，做乜嘢要移民？我哋睇重啲乜嘢？耶稣发出一个好大嘅挑战，若有人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兄弟姊妹多过爱我，佢不配进神嘅国。各位，今日有好多嘅理由，无论系经济上嘅、事业上嘅、家庭上面嘅理由，都叫我哋未能够进入神嘅丰富嘅里面，我哋未进入嗰个筵席嘅里面嚟到去享受嗰种嘅丰富。各位，今日我唔知道系乜嘢嘅理由难咗你，或者我哋再睇深一层，呢三个嘅理由其实都系好啱噶。你做生意有成交，咁点解唔好啫？你事业上面慢慢你越嚟越多生意接触，你越嚟越步步高升，你嘅职位一路嘅向上爬，咁唔好咩？你注重家庭，你建立家庭，你爱你嘅儿女，你爱你嘅妻子，咁唔好？呢啲都系好事。圣经里面从来话我哋唔应该注意我哋嘅事业，从来冇话我哋应该做大啲嘅生意，从来冇话我哋应该爱我哋嘅家庭系唔好。圣经里面都支持我哋，但各位，呢啲都系好事，不过系次好的。神要我哋拣嘅是最好的。或者我们一起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请大家捡回去前面。有一个的事迹是我们很熟悉的，但也许给我们有更好的提醒。路加第十章，我们看41、42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难道马大不好吗？马大他爱耶稣，马大很想招呼耶稣，所以他整好多送菜，整好间屋，为耶稣整好铺床，让耶稣可以有好好舒服的休息。马大他是一位好的人，他并不是不好，不过耶稣说你只是为很多很多的事在这里思虑烦扰，你为事业，你为家庭忙，你为各样东西忙，但似乎你未揀到那些最好。各位，也都是在乎那种的选择。宴会的请帖已经发出，现在是你做选择的时候，请问你接不接这个的邀请，还是你用很多根本不能够成立的理由去推搪这个的邀请。耶稣的邀请是白白的，耶稣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但人仍然有一个的责任，就是你要做及时的选择。那个仆人说请你现在来，你现在就可以来，什么都预备好了，丰富的筵席等待你，但会不会我们仍然被今生的前去，被很多的东西缠住我们，以致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么丰富的。有很多人真的不肯读圣经，我太忙，我没有时间打开本圣经读，难怪你缺少了圣经里面给很多的恩典给你。你没有时间祈祷，你不能够安静下来亲近神，我们缺少了多少的东西。各位，这些的抉择都在你那里。现在或者我们再回去看这个比喻，再进入另外一个的高潮。耶稣真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除了那几个人推迟之外，跟住就带入另外一个新的高潮。请我们来看第21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突然之间的气氛又变了。本来这个家主很开心发出邀请，发出请柬的，但现在 家主变为审判。救恩都是这样，救恩本来是白白，救恩本来是向所有人发出的一个的邀请，但如果你拒绝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将来成为审判。最大的罪就是拒绝接受神的救恩。因此这个家主就要做几件事了，请大家继续看。他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面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黑眼的、瘸腿的来。请大家留意，这里有四类的人。第一是贫穷的，第二是残废的，第三是黑眼的，第四是瘸腿的，而且用一个字是领他们来。贫穷的人，他根本都绝对没有想过他可以去这个宴席，他很害怕，他根本没有资格被邀请，他觉得他不配。这样的人必须有人邀请他来，被邀他来。残废的人，他可能都行不动，他一定要被抬来。黑眼的人，他根本看不见，他一定要被人引领他来。瘸腿的人，他的脚不是几方便，他可能要被人扶他来。各位，这四类的人都是原本不配，都是原本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筵席里面，但是主人的恩典是几咁大，他就吩咐仆人要出去，去到城里面的大街小巷，去到城里面你要寻找那些需要的人，让他们可以有这样的福分，有这样的资格可以来到这个的筵席那里。但我们看见这个比喻再带入另外一个的高潮，我们再看看个仆人怎么说呢。第22节，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啊，这个比喻真是精彩，不单止讲到第一次的邀请，讲到那班人的拒绝，讲到第二次他吩咐的仆人出去领那些人入来，领那些不配的人入来，还有空位啊。各位，你听见吗？这个主人说还有空位，于是这个仆人要第二次的再出去，去哪里呢？请大家继续看下去。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路上面就离开了城市，第一个阶段在城市里面的大街小巷找人回来，第二个阶段要去远一点，去到路上面，这里是指城外那些的大的路，那些大的通道，而且在城外面就有很多的田地，在田地那里捉了很多的篱笆。犹太人他有很多的流浪者，有很多的外邦人，这外邦人露宿的时候可能就在篱笆附近搭一个很简单的帐篷来到过夜。因此路上面篱笆那里是指那些外邦人、外地来的人。原来神的恩典第一个的阶段是临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被邀请，但很可惜以色列人心硬，他们拒绝神的救恩，他们甚至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二个的阶段，以色列人里面有很多的罪孽，有很多的妓女，有很多的罪人，那些都是以色列人看不起的，但耶稣接纳他们，耶稣在世再去向罪人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十五章路加福音就是十五章第一节，那里就说众罪利和罪人就挨近耶稣。主人的邀请是向那些残废的、盲眼的、瘸腿的、那些不配的人来到去发出，但是第三个阶段，神的救恩要临到所有的外邦人，连起那些城外边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香港人在内。今天世界上面很多的人 都可以话系属于呢第三类嘅人。我哋系外人，系外邦人，但系神嘅恩典仍然临到我哋。但各位仍然有空位，你点做呢？主人吩咐仆人勉强他们进来。勉强的意思不是说啊得了，我们有了这节圣经啊，有时奥古斯丁就这样解，我们可以揸着支枪啊叫人信耶稣，或者报道会呢夹硬掹隔离那个啊行出去决志。我想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勉强的意思就是说好诚恳，好真诚，真是恳切到不得了。你好坚决的要他来接受这个的救人。如果他不接受，我一路不罢休，一路希望他去到一个地步能够接受为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我们今天是面对神这个的邀请，我们都需要做更多的功夫去领那些的人。我们带着一个极度诚恳的态度，一个很坚决的心态，我们邀请他来到接受神的救恩。因为如果主人的请柬发出了之后你不接受，以后你永远没有机会在主人的筵席里面有份。各位，我们有机会享受这个筵席，为什么我们不尽量享受神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想有一个的挑战，当你听完这篇道之后，你愿不愿意立志好好地，你每一日都起码打开你本圣经来到去读，让我们有恒切读经的生活。最近我收到一份的宣传，就是写了很多人的见证，其中在美国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讲，他说我刚刚买到一本圣经的启导本，这本圣经就成为我每日必须要行欲罢不能的日课。他说以前我很多时候我不明圣经，我不是很肯读圣经，但现在我都有了一个令我很满意的解释，对我灵性成长帮助实在是非常之大。各位，你肯不肯付代价读圣经？在大陆宁夏有一位的医生，可能有人带了一本圣经启导本给他，他又这样写，他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工作很忙，但是平时我是尽量用我业余的时间学习圣经，因为今日世界上没有比学习真道传扬纯正的福音更加紧要，平时我很想得到研经的书籍，今日得到这一本书真是喜出望外。有很多的人，他们很渴望读圣经，但他们没有办法。今天我们在这个自由社会里面，我们几咁容易，我们可以买到一些很好的圣经，教会都送一些约翰福音单行本给大家，是很好的材料。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去享受神丰富的筵席，让我们真的能够愿意接受这个的邀请？不单止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更加进而与他一同坐席，享受在天上面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已经邀请我们去赴天国的筵席，让我们能够接受你这个丰盛的恩典，叫我们不单止紧紧的得救，让我们是属灵的生命亦都不断的成长。我们愿意爱慕你圣经的说话，我们愿意更深入的去研读，以致你的话滋长我们的灵命，以致你的话叫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主，求你叫我们是享受你这个的筵席，主，亦都在这个时候求你亦都让我们看见仍然有很多的空位，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他们仍然未认识你，所以亦都让我们有那份的爱心，愿意去邀请他们，领他们，甚至是勉强他们，让他们同样接受你的恩典。求你透过 一个嘅比喻，再一次向我哋每一个人讲说话。我哋咁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